我都忘了，第六期、第七期，欢迎李医生。间隔的时间太长了，因为我又看到李医生又录了节目。
对，你说跟梁东先生录的，
李医生 update 一下。
对对对，但是香港的中国的那个凤凰卫视，它制作一个超大型的一个综艺节目啦，那现在已经放了很多期，它在世界各地采访不同地方的中医相关的人士啊，中医药吧，然后看他们怎么样在国外能够把中医推广出去啊，在中医在那边有什么影响啊。那他们特地派一个团队来采访我啦，啊，他们的美国这一站是以我的诊所为中心，最重要的中心，然后是梁东先生，梁东是蛮有名的一个媒体人，他负责做主持人，然后他跟着一起来，所以就是浩浩荡荡一群人，很多人，那快10个来诊所来跟我谈啊，我们录了2个多小时了，但是实际上剪起来可能有2个版本。一个版本是放在就是卫视上面的电视上面的，再给我加起来，连其他的采访，其他的他们去拜访其他的单位，那在美国整这一集大概是20分钟到大概25分钟26分钟吧，那但是在网络上会有比较完整的几个小时的版本
哦，所以有就是公布什么时候会上线吗？这个时
那
间。
应该是会，我自己没有在 track，但他们应该会。然后就是网上版，然后花絮啊，他们也会各一拍一些花絮。他们也跟请我要我一起到斯坦福原来学校去，等于说让我解说一下当初的历史啊，我自己的情况啊。他们也在 Stanford 采集了一些镜头，所以他们这些都会剪起来，然后制作节目，就是正式节目的27集，这是属于他们这个最正式的这个。但是他们现在都有所谓的直播也好，他们当天其实有直播，好的有部分采访是真正直播到国内。然后这个网路版有花絮版，那怎么实质上面我还没看到。如果看到之后，他们通知我之后，我可能会在网上公布，让大家能够看。
好的，所以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李医生的主页，应该李医生也都会 po 在上面。
对对对，需要点时间啦，因为剪辑其实挺辛苦的。我跟他们聊过，他们这些的编导啊，这些还是要我剪的，所以我们也拍一些很奇怪的，就站在那边好像假装要思考问题。他说："这个你知道很奇怪，可是不用担心，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会有些旁白嘛，那也要有一些镜头。"他说："这些都会正常。”我说："你叫我摆，故意手拿起来，好像在思考，好像很假。"他说："你不用担心，这是节目制作必要的过程啊，所以他们要花很多时间剪辑了。"
好的，所以大家可以追踪一下。我们接着之前的有一期主题是聊李医生关于学习的一些分享，然后我那期的标题起的是"学霸只是长期主义的一个果实"，所以在这一期开始之前，我们这期是聊下集嘛，我先要问李医生一个比较宏大一点的问题，这是我之前看了有一个名人访谈，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有兴趣的，就大概是说，如果是你自己在人生之中认真的做一件事情，然后你非常的努力，但是最后的结果没有得到世俗意义上的好或者是成功，那您觉得就是这是一件失败还是一件成功的事情？
可能要看年龄吧，年龄越轻的时候，越去到外面来界定嘛，因为自己对这个世界了解是有限的，所以很多时候到底做的好不好，对爸爸妈妈跟你讲啊，你好乖哦，你做的好棒，老师要说你很好，所以小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会发贴纸啊？哇，你今天很乖，给你一个贴纸，然后一个贴纸集了多少项，可以换一个什么的奖励品。所以当你年纪越轻，在外面得到的肯定，可能对你越来越重要了。到了年纪越来越大之后，人生经验多以后，内在的自己的感觉可能越来越重要。那像很多人默默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，人家也不知道他帮助人啊，对，他也没有要什么奖项呢，无名氏去捐的钱呐、啊，盖的学校，很多捐钱还不让人家知道哦。像我知道几位香港明星，他们也捐了钱，然后就不让人家知道，后来被人家挖出来的。所以就说，当你越来越往上走，自己生活越来越稳定之后，可能就越需要是越靠你自己内心的感觉了。所以说成功不成功，那 Picasso 在生前的时候画也不值钱啊，莫内生前后也不值钱啊，那可是现在都成为大师级的人物，大家都抢着要凤凰的画，他的画。虽然当然有一些商业炒作，可是你不得不承认，莫内跟Picasso 的画确实有他在那个年代确实是超前了很多人，然后给人类的艺术史上添了很多的价值。所以盖棺还不论定吧，
那
何况还没有盖棺。
您对成功和失败是怎么理解的？就是您的界定是什么？什么叫做成功，而什么样的事
我
情是
相
失
信
败
现
的？
在大家提到成功，大家头脑想就是抢到钱嘛，
对呀，世
这
俗
个
意义上的成功。
社会就不断的，你会去报道很多有钱人，马斯克是世界上首富，比尔盖茨以前就是首富，中国首富是谁，香港首富是谁，全世界第前面100大是谁，都是以钱来做一个决定了。但为什么？其实这是一个简化法，因为你对社会的价值越高，可能大家觉得你越成功。可是对社会价值怎么去界定？那你可以说钱是一种表征嘛，钱像是一个能量嘛，你把它花钱就存，所以那个数字代表你的能量能够发挥多少。今天你突然间说，我通过这个钱来盖这个东西，你钱够跟不钱够不够是差很多嘛？那这个时候变成说，大家简化到一个简单的数字，就是从考试阶段来的嘛。哦，你99分，我是98，哎呦，我比你差1分，好可惜哦。可是问题是，简化太多之后，就变成只有用钱来界定，很不好啦。所以这个对年轻人是一个误导，因为当一生都在为钱走的时候，就会开始越来越歪嘛。所以你看，华尔街很多人都是当初都是学校最聪明人出来，华尔街的 investment banker。然后钱很多啊，然后一开始就给年轻人诱惑很多。到今天，即使是学软件的人哦，这个码农，你在华尔街可以5、60万起薪，你在硅谷就算是你很厉害，一般的公司给你20万年薪差不多了，大学毕业生本科了，那你差很多啊。他吸引你过去，可是这还是小钱啊。那很多是 MBA 出去的学生做 investment banker，可能前几年就可以赚到300万啊。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他钱过去，为什么要给那么高？因为你只在出卖你的灵魂嘛，因为你花很多时间做一些你不见得想做的事情。所以我当初 MBA 的朋友有些去了以后，他说他们就是非得用毒品、用酒精，不然他做不动。然后晚上要喝酒，然后把这个不快乐去掉啊，去掉之后明天早上没宿醉，没办法起来做事啊，那只好吃毒品，把自己把分机拔起来，再这样一天过，赚个5年想退休，可是退不下来啊？为什么？5年之后发现其他行业没有那么好赚啊？OK，所以以钱来做一个标准其实很不好，但是在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的时候，钱勉强算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数值吧。你小时候有考试分数，有高考分数啊，高考考可以上北大清华，感觉上哦，那你这个数字从分数转成的就是钱的数值嘛？很可惜，钱的数值是给别人看的。在某个阶段以后啊，但如果你吃不饱、穿不暖，那不能帮家人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如果你自己都已经稳定下来之后，靠钱去做个界定是，可能是人生会失去很多很多。
对，但是如果现在大部分人都是以这个作为标准的话，他其实会非常害怕失败。但就是一个人怎么样，他才能把失败去作为一个长期主义的一个养分？因为有的人失败，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就会是一个绊脚石了。
就是回到我们上一集讲到2个字嘛，甘愿啊，你要不要甘愿？你做一行，你觉得你甘愿，因为这样你喜欢，你觉得你的付出，不管答案是好是坏，你就是甘愿嘛。你觉得这样就是做，像有的人做工匠，我就是喜欢做木工啊，我不要去学电气工程，我就是喜欢木工，我觉得我做木工做得好，我雕得很好，那确实有人变成大师啊，赚的钱比电气工程要多很多啊。那这些人终身默默无名啊，就是你愿不愿意甘愿嘛？那你失败。什么叫做失败？如果你这10年来过得很快乐、很充实，那叫失败吗？也不一定嘛，因为那个过程你学到很多东西。那当然，世俗上面你开个公司，好、哦，今天忘了10年，结果后来倒掉了，你觉得是失败吗？也不一定啊。这10年你雇了人啊，你还让这些人能够养家活口，过了10年也不错啊。所以你对其他的人也会有贡献。所以我会回到这个年纪，我会希望年轻人改一个方式说，说你能够提供多少价值给你四周的人。哎，像我常有些病人啊，有些病人挺可惜的，到30、40岁，我们好像前几集有提过，然后在家里就是吃家里住家里的，也不出去找工作，然后一天到晚抱怨爸妈小时候怎么样，然后现在怎么样，然后就是抱怨。我说你这样抱怨，你没有提供任何价值。他说我没有上班，我怎么提供价值？我没有赚钱，我也不可能替爸妈付钱。我说那你有没有帮爸爸妈妈扫扫地？整理家里一下，洗个马桶也好啊，洗个厕所啊，或是做菜，你不会做菜，帮忙准备一些也 OK 啊。那我说这个都是小事啊，我为什么要做这事？我都研究生啊，我都博士生啊。我说没有关系嘛，你先从简单的价值提供给别人，那你提供价值给别人，别人就会反馈你价值，你就得到比较多的东西。另外是你自己提供价值之后，你自我的对自己的尊重、对自己自尊心都会大幅提高了。所以价值很多时候是在于你能不能提供给别人。哎，所以你赚的钱， 除非你是做非法了，但是你说这个非法那个敛财啊、收贿，那是另外。如果你正常的做事的人，通常你能够赚很多钱是为什么？你一定要提供很多价值给别人啊，不然你怎么换成钱？你说明星啊，唱一首歌就可以拿到很多钱，不公平？那没有不公平啊，因为你听了这首歌的时候，心情可以改变啊，你会比较快乐、比较嗨、比较好。那所以他提供了很多人的情绪价值啊，
是
只是
的，
他每一个人可能收很少，10块钱、10块人民币。可是他如果1000万人都喜欢听他的歌，他当然变得很有钱。你说他有没有价值？他有提供价值给别人，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，或者说他怎么运气那么好？我唱歌比他好听，他被人家挖出来，那没有办法。人的运气当然会每个人不一样，但是先从你想想看，你能够怎么提供价值给别人？提供价值越多给别人，你越有可能成功。你说那我卖一个东西没人买，那代表着你提供东西没有价值给别人，人家不要买啊。对，或者这个价值太贵啊，我明明卖一个东西没有那么贵，你卖那么贵，我拿200块的价值的钱去换你100块价值的东西，我当然不要跟你买嘛。所以，如何
是
提供价值给别人？这个包括情绪价值也好啊，心灵上的帮助，爸爸妈妈都是从先习惯提供价值。如果你这10年来提供价值给不少的人，即使你最后你想做那个，然后你开家店好，开家餐馆好了，这10年来确实也卖很好的餐点给别人，让人家享受到，让人家很开心。10年后发现经营不善倒掉，正好遇到新冠啊封城，你倒掉了，那很倒霉。但是你这10年来提供了很多人价值啊，很多人快乐的记忆在你的店里面，那你就算是至少算某种程度的成功吧，因为提供了价值给很多人嘛。
好的。所以，在您目前的人生中，您最就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个长期投入是什么？
最专心的目前当然是中医嘛，就是临床治病嘛。因为治病，你说价值，我觉得价值是挺高的啦，不是说赚钱价值，是说今天你帮助到一个病人，你是帮助他全家嘛。你怎么界定你的价值？其实这个很难界定，不是他用诊费来界定，不是用药钱来界定。如果你帮助这个人，本来他可能不行了，他现在活下来，或他本来很痛苦，结果他现在不痛苦，可以快乐过日子，那你帮助的不只是一个人，帮助很多人，而且帮助的结果可能不是1年1次，而是他之后他人生剩下的部分嘛。对，我觉得那个部分，我觉得给我的反馈挺好的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提供不少价值给不少人了。
我们第一期有聊过，就是关于中医，还有包括您整个的一个经历，就是有没有某的一个 moment 一个点，就是你觉得是一个重大的抉择，就是我一定要做中医这件事情，一定要从当时的那个已经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阶段，然后转型到一个
其
新
实
的一
没有了，
个。
我讲过这个是一个不断的挣扎了好多年了，因为你会觉得当初是因为爸爸生病，然后对中医好奇，认识倪海厦老师，觉得中医这个东西很美，想要去研究。然后但是中间转型之后，一开始跟高科技有点关系化，越来越转向临床中医，就是真的是一个病人就是苦干实干的一个看，有很多心路历程嘛。会觉得说，我干嘛跟我什么事？为什么我可以捐钱出来帮助中医就 OK 啦？我帮你老师的东西做宣传也可以啊，我可以做原来的事情。那很多的朋友也会误解啊，李宗恩这个 Andy 是不是发疯啦、啊？爸爸过世太难过，跑去信一个邪教嘛？以前都讲过，然后跑去信的中医邪教，不务正业啊，对，都是一个转类，就是不是说哪一天我觉得哦，我要突然转了，是因缘际会慢慢往一条路走。那中间有很多的挣扎，很多的反馈。那然后常常讲说，那时候我在学的时候，心情也不是很好。本来都哦，我要学中医，好棒，都可以帮助人，然后也觉得好酷哦。那也觉得这个东西很美。可是几个月下来，念，总是学中医者是一个枯燥的过程嘛。再怎么也不是吃喝玩乐，那就开始人会比较抱怨嘛。这个时候我太太就跟我讲说啊，你太久没有去找倪海厦老师，你去赶快飞过去找你找你老师去。然后就会飞过去跟诊了，跟了几天就看到一些很好的例子，看到他帮助人的情况，看到病人的反馈之后，我会觉得啊，对，我就觉得这条路选对了，你又再回来，那又读了几个礼拜，1个月2个月开始又开始烦了，又再飞过去充电一次。所以这个来来回回走了很多次，到我后来自己出来职业，倪老师过世。都是心路历程啊，都不是简单的。曾经有人问我了，就说：“哎，好像李医生，你好像做一行都每一行这几行不同的行业都做得还不错，好像一个山头换到另外一个山头换得不错。”我说：“对啊，你没有看过我从一个山头掉到一个谷底，再从一个谷底爬到山头嘛？ 一个山头，一个山总是这样，山总是要经过谷底
对。
再上来。你没有看到我在爬吗？我背后的辛苦，你没有看到背后的挣扎，你没有看到，你只看到我在，因为你看到我的时候，都是在我在山顶上，你
山
才看
顶
得到
上，
我。但我在山底下，你根本就看不到我，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嘛。那你看到我都是在山顶上，对，原来商场上的朋友、工程上的朋友是看到我在那一块的山顶上面。那今天看到中医这一块，在可能在某个山顶上面，那是因为我没有死在山下，对。那我爬上来，你还看得到。如果你原来
是，
不是懂得电气工程，不是知道投资的事，你根本不知道我在另外一个山上嘛。对，那
对。
毕竟不像马斯克那么，他那种是超级大咖那种，不能跟他比。所有的行业人都知道他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不同境，完全不一样境界。他是火星人，我不跟火星人比。所以就是说，重点是说，大家看不到后面的痛苦了。那问题是说，这是一个心路历程，但是现在回头看，我觉得对人生很有意义，因为人生就是一个过程，你又有这些锻炼。就说很多时候一个人有趣叫 caricature，好像英文会叫 caricature，
嗯，
是
对。
caricature 常常是在于某种磨练下产生的啦。OK，我曾经前一阵子看过黄仁勋，就是健身房的，就是 Nvidia 的老板嘛，
对，
他华人，他讲他去 Stanford 要求跟就是他去 Stanford 给一场演讲，跟 Stanford 教学生交谈，那时候那个负责采访他的教授都问他说，哎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建议说，给我们学生一个建议说。你要这些学生以后出来要怎么成功？你猜他讲什么？他跟学生讲说：“你们呐，Stanford 进来的都是天之骄子，你旁边看到都是一些非常厉害、非常优秀的人，都是天之骄子。可能家里环境也不错，自己很会念书，然后挂 Stanford 的光环，也到处去，出去也都很快乐。可是这不会造成你成功。”他说：“成功最重要的不是聪明才智，而是 persistence，毅力啊，坚持啊。”他说，persistent 不是从这个 privilege，从这种光环下练出来，是从不断的失败与折磨上面给练出来的。他说他不是名校出来，他确实不是名校出来，所以他从洗厕所打工开始做起。他说他有很多的苦难的锻炼，可是他很 persistent，很坚持下来。所以他说，今天我希望祝福所有在场 Stanford 学生，在未来几年之内有很多的 suffering，痛苦。他说：“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祝福，我不是祝福你们有钱，祝福你找到好工作的钱，我祝福你们有很多的 suffering，因为你们这一群人缺的就是这些。所以实际上，很多人生的时候，你会听 caricature 这个字，其实在很多电影中提到，就是说，这个人你跟他谈话，他可能什么都很顺利，跟他谈话没有趣味，没有任何的，好像一滩很平的水，什么都没有。另外一些人，你可能觉得这人不是很 nice，不是很好。”甚至有点凶悍，可他很有 character，人生很有意义。他可能打过仗，可能被经过一些历练，可能他可能个性很古怪。可是你跟他谈话，会有觉得哇，这个人很像一幅很漂亮的彩色画，而不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张白纸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个人生其实很多时候，你这些苦难也不要太觉得是坏事。有时候他也是在锻炼你的 character，锻炼你的 persistence。那你不要太早放弃嘛，你人生还有很长的路呢。何况现在有人工智能帮忙，所以可以在50岁再重新开始，60岁重新开始建立一个世界是没有问题的
对，我
啦。
一直特别喜欢一句话，就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一直的状态，就是 pain is temporary，就是所有的痛苦都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过程，一个经历而已。
痛苦也是你很多时候是你头脑的解释嘛。
对，当然，它只
这个当
是。
然是在哲学上讲，可在临床上也确实是啊，很多病人自己觉得很痛，可是那是比较的结果啊。他把他的心都想要痛，他就是很痛嘛。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并不是那么严重，因为他今天我们讲难听点，如果今天脚扭伤很痛，可是他另外一个病是癌症，你觉得他会觉得他脚痛吗？他可能不会 care 他脚痛。所以很多时候是相对来讲，所以人类的头脑会解释很多事情，人类也会被自己头脑给欺骗嘛。所以 AI 可能会超过人，就是因为它比较 reliable。人的头脑其实不是那么 reliable，包括记忆啊，包括想法，其实很多时候，就像我们前面讲的，你还是把它写下来哦，拿两本笔记本好好写下来，可能比较好。可只靠头脑记，其实很多时候是会是错误的，对。
对，然后刚才谈到坚持的这个问题，我觉得这个问题之前有人留过言，然后我就把它再综合了一下，就是我们两个之前也聊过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盲目的坚持和你真正的一个长期投入，就是如何区分，就很多人其实很难区分这个点。
是，这个就是需要你人生的智慧，没有错，就是你该学习的路程。就跟你今天一个医生在治病，你要不要换方？今天 年纪轻的医生刚开始病人有什么抱怨就开始拼命换，啊，这个不行啊，那换一个，还有这个痛苦换一个。有些医生自己觉得厉害，可是临床上却误的守一个方啊，就是这样一直拼命吃，不管他是为了打发病人也好，或是他真的觉得这样子也好，害了病人。好，所以两个都有问题啊，到处换方或者一天到晚坚持一个不去想。那今天你自己人身上，你是替自己治病也好，自己是医生也是病人也好，你往前走的路上，你要不要坚持一段路也是有问题啦，没有错啦，你要还是要去考虑。像有些年轻人，我知道在国内或者在美国，哎，觉得说炒作股票很好，他坚持去炒短线，那炒了一两年后赔得不行了，那我要不要继续坚持下去？那我可能会说，你原来走的路就有问题，你就是原来你不是一个很纯正的心态去走，因为你真的就只是想赚钱嘛。那你
对。
说你对那些技术分析非常非常有趣，那你真的知道多少？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啊，很多人真的花很多，有些人就短线分做炒作，炒作非常好，可他花更多的时间在研究这些数学也好啊，这些短线分析一些理论也好啊，自行建立电脑的模型去软件模型去演算也好，他也不是随随便便嘛。好，所以当你坚持一件事情，你要去回头看你为什么坚持，你是为了钱呢？为了理想呢？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，还是你真的有那个能力，你要坚持下去吗？
这真的就是智慧，因为很多人会有一种盲目的自信，或者是说盲目的认知
是
啊。
是，所以我今天回到这个年纪大50出头以后，我会觉得，我会建议年轻人多去找几个导师啦，mentor 啦。好，很多年纪大的人都会愿意帮人家当 mentor，所以我常常会鼓励下一代，就是说年轻的朋友说，你不用担心人家不理你，其实真的有成功的人，到了某个年纪都很愿意跟年轻人聊天。哎，因为他自己越成功，他越觉得说这人生就是帮助别人是好事。那所以说，真的吝啬给的很少啦。但那些敛财的人不能算嘛，那些本来就不是好的人，他是靠贪官污吏也好啊，靠敛财、诈骗也好，那当然不能算了。可是如果他是真的做生意，不管是做学者、做生意，做软件也好，他真的到某个地位成功以上，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成功的人以后，通常不会吝啬给人家建议啦。他也不会担心我今天给你建议，你比我厉害，把我做掉，也不会嘛。他年纪也不在那个上面，所以有一个 mentor 跟你讲话非常重要，因为他可能讲了一句话是省掉你10年了。
对。
当然，这个人要找到一个好的人，不能是敛财的人，刚才讲，不能是一个很贪心的人，不能是想要害人的人。所以你再找一个你在身边一定有一些长辈也好啊，然后有一些不一样的老师也好啊，你慢慢可以让他做 mentor。那没有说你的 mentor 一定比你厉害，一定在每个方向上都比你知道的清楚。可至少在某一个方向，你可以找一个 mentor，在另外方向有另外一个 mentor，听听他们讲什么吧。
但是这个也是一种缘分吧。因为您也会收到大量的信件，每个人都会可能会想，有的人是为了医生，然后想问身体的原因，可能有的人就是说医生，我想问你人
当
生。
然，你自己越有准备，你就越有这种缘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今天如果是随便人要跟我来做个 pocket，我不会同意啊。可是你自己读了很多东西，你讲出来问题很有水准，我觉得哎，跟你这个聊天很有意思啊。那从慢慢我们就这样子认识，然后慢慢你就说来做 pocket，我就说好嘛。所以今天你去访一个成功的一个，不能说我自己多成功，只是说在一个有一个阶段以上的人，你确实要有一些东西，你不能说像网页上我常常看到问我问题的一些留言，我很不想回答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完全没有自己做功课就来问。在浪费别人的时间嘛？你不对别人时间不尊重嘛？你连基本上网络都不去查一下，教科书不去查一下，就问这个问题，代表你只是想要一个随口问的免费答案。那你有这种心态去找一个 mentor，找个导师，当然没人理你啊！你自己都不去做功课，我为什么要教你？对，老师喜欢学生，老师会选学生，mentor 希望找一个能够可造之才来花时间在他身上嘛？对，那所以你做过一些基本的功课，做研究，我觉得。像网络上有些人问得很好，我觉得这个有做过研究，他还看过点书，那只是他有点误解，那我就提醒他一下，我很愿意啊。
这就是我们瑜伽里面讲的上师。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是老师来找你，而并不是
没
你去
错，
找
对
老
啊，
师。
那佛学也一样啊，其实任何学问都一样嘛。啊，所以就说你自己没有准备好，当然不行。你准备到的程度，你需要 mentor，你要积极去找，不要害羞嘛，去问嘛。很多人问，大多就说 no，不理你啊，我不认识你，不想花时间，OK 啊。但是总会有一些人。在不同行业，所以你越多知道这些 mentor 告诉你一些事情，所以你看 Stanford 它其实也有一个活动，说他会想要有 mentor program 的人，他会跟学校讲， 啊，mentor，那他 Stanford 会跟所有的校友讲说，你们谁愿意当新的学生？这些年轻学生的 mentor，他帮你做 match，没有钱哦，没有给任何钱。可是我很多朋友都当过啊，我是因为以前太忙，我没有去做，因为他花很多时间。那他们会定期每个月跟那个 mentor，跟那学生还请他们吃饭啊，然后花钱，然后跟他们聊天，有什么问题呀？哦，这个可能是职场上问题，学校问题。那他们会帮你 match，那每年你可以换一个哦，你可以换一个学生，学生可以换一个 mentor，我觉得很好啊。很多私立学校都有这样的活动，所以就是说不要，就是你自己去问人家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些 advice，大部分都会愿意的。
好好呀，好了，那我来帮大家来问一下李医生的一些问题。
对啊。
是我来帮大家问，就是李医生，就是您是如何制定目标的？这就是更贴近现实一点，就是会不会有一个一周，或者是说在每年开年的时候，大家都会有一个 New Year Flag，就是您会不会有设定这个，或者有一个5年的，或者有一个10年的，就您是怎样制定计划的？
年轻的时候我会有什么5年计划、10年计划了，是不一定很切实际嘛。年轻的时候我会想说，我大概30岁要想达到亿万富翁，然后35岁要到10亿，然后多少多少，那不见得很切实际嘛。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时候是把很多的想法写下来，就跟我第一次讲的2本本子嘛，第一本本子把乱七八糟想法想出来，然后定期把它整理成。你的另外一本本子，那你的计划就慢慢出来了嘛。因为你会先从乱七八糟，今天要去买牛奶，我今天要买，最好不要喝牛奶，牛奶不制品对身体不好。就是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，然后写下来。可是你有一些想法，我看到这个事情，我很想在这附近买一栋房子，这可能是很世俗，可是又是必要的事情，你写下来嘛。那当你整理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哦，原来我自己想要做这些事情，我对这些有兴趣。你看之外，等于反观自己，反而观察自己之后，重新整理起来，就大概就知道事情的顺序嘛，哪件事情摆就要先做嘛。比如说你今天要去买东西，那当然要先做啊，不然你没有菜你就饿死啦。对，那你会跟一个想要说啊，我好久没跟老朋友见面，那你会说这老朋友见面不急啊，可是我半年之内我有一个计划，想要跟这几个老朋友重新见面嘛。所以你会把一些杂七杂八事情慢慢写下来之后，再写下一个杂记本之后，当你转成到一个比较完整的整理之后，其实你的计划就慢慢出来了。
对，这个方法超级聪明哎！
你会回去看我以前写的，发现5年之内要赚100个 million 不太可能，发现那不太可 能。
也不
你就
是
知
不
道
可
说
以
看
啦。
烂不是不可以啦，要
啊，
看
对
就是
啊。
这个小钱靠赚钱啊，靠努力大钱靠老天嘛，我们就常常这样讲嘛，就变成说你会也会比较实际上，而且你会发现你想做的事情很多的时候，你顺序就会出来啦。你发现说我这么做，我不可能明天飞到日本去见一个朋友啊，可是我可能觉得说，那我正好我也想要去旅游，那我可能。明年去安排一程去旅游，正好我那边有朋友想见到，那你都是在你杂记本写下来的事情，你在整理的时候，自然就会慢慢成一个的事情嘛，就会慢慢出现很有一个规模，而且通常比较实际啦。因为
对，
很多时候我要 New Year Revolution 新年的新计划，常常都是好高骛远嘛，我要减20磅，我要变成像阿诺·施瓦辛格一样壮。我要去拿个博士，哪那么容易嘛？但是问题是说，当你这些都是你的愿望、你想法，你平时想比较准，你到年底再硬去撑，都是人家给你的，人家想要你，都是哦，我要，因为我太胖，我希望我们不是你不是为了健康啊，你是为了说人家觉得我太胖，所以要减肥。可是你如果平时说，哎，奇怪，人家我跟同事去爬山，我都喘吁吁的爬不动。啊，今天我去爬山，我反倒，所以我应该要减肥。你会把它写下来嘛？当你整理的时候，那是你真的心里的感受啊，你是为你
对，
自己的事，你走上去，你才会甘愿去做嘛。
是的，
年底才定年的计划，其实不是特别有用啊。
对，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定一些 flag，然后跟有朋友聊天。后来我在不定那个 flag，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，我就会发现，其实有的时候你定的那个计划，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。就
不
像你
是的。
买什么东西，然后你写这个，我想买这个，我今天要买这个，买这个，买这个。当你都写下来之后，然后你会。就突然发现，就这些东西，其实你根本就不是想要的。
假设你平时没有很专心的，突然一个念头想，通常是你比较想要用的东西啦。比如说，
所
你
以
觉得
大家
啊，
把它
那个
记下
手表
来。
好酷哦，我很喜欢，那个感觉很好。它虽然是个卡西欧，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我洗手也很方便啊，我这样去潜水、游泳都很方便，又可以量我心跳。可是你到年底写后，你会写说，我想买一只劳力士。对不对？因为大家都觉得 Rolex 啊、Patek Philippe 这些
是。
才是好的表，所以如果我要买一个表，我应该买贵的嘛，因为大家期待你会写一个贵的妆，这样觉得我的年度计划比较伟大嘛。其实那不是你要的啦，所以我觉得杂技对自己是 true to yourself 啦，因为你今天杂技也没有要分给人家看嘛。 哎，你就写下来，今天你要，甚至于年轻人还没有结婚呢，我喜欢怎样的女孩子，写下来，男孩子，就发现整理，发现说其实我不是啊，那只是那一天你就这样想的，都可以。但是所以 true to yourself 写下来之后，但是记得整理那一段很重要。前面其实这也很像我看综艺的方式嘛，你今天一开始是杂七杂八资料都要先收集起来，从病人
对。
开始的长相啊，他的态度，他的讲话的痛啊，甚至打电话，甚至对前台的客不客气，都是他的一种反应。有没有用处还不知道，这些线索可能十之八九都没有用处。可是就可能那某一个小小的线索就 hit the jackpot，就你就赢了嘛，就知道说要怎么治病。所以先收集在人生这个方向，甚至你有个新的计划，开个店没有关系啊。你不要今天就定个坐下来我照网上定一个开餐厅的计划，那都是假的嘛。你要先去观察这个行业，去了解自己，所以你可能要花一年时间去慢慢发现，把一年时间杂技全部先写好后，整理出来才会是一个真正你的计划，其他计划都是写给人家看的。
那在这些计划中，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哪一些是遵循一些，比如说长期主义原则的？
有啦，一直有一些想法嘛，一直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所以也有不少人问我说：“李医生，你为什么不退休？”那现在在硅谷50出头的退休的很多嘛。那我说我退休干嘛？我退休还是想要看病，还是推展中医的有关的事业，不管是人工智能也好，教学也好，还是跟中医有关。那跟我退不退休有什么差别？
所以李医生，你会一直就是也会。就是看病人嘛，因为大家有留言，就说，比如说李医生，你现在就是更希望您来推广教学，因为这样会有更多的人来受益。
对了，这一定会是一个取舍，没有办法。我觉得应该时间到了，要开始往传承这方面走了。但是我认为，一个医生如果停止看诊的话，他的头脑会退化，他的敏感度会被朋友那样对不起学生。所以我觉得会维持某种程度的看诊，然后希望多带一些亲自带一些医生出来，就是这个比较偏诊所部分。但是推广教学，等于是说这些人学的到底好不好，我也不见得会知道。但是至少可以把它推出去了。
好吧，帮大家八卦一下，李医生挑学生的话有什么条件吗？硬性条件和软性条件，大家可以按着这个指标稍微努力一下啊。我现在帮大家
这个
再
有点点，你所谓学生跟所谓的比较亲近的学生和弟子可能不太一样啊。学生当然是欢迎大家有兴趣的都来学嘛，但是我会希望至少你不要是想要敛财啦，至少你对自己身体有兴趣，想要多了解，对于旁边人想要帮助，不管是为爸爸妈妈、为隔壁的，或者对中医的美很高兴，会想学，而不是说我学中医来骗钱。这当然
所
学
以
生的
第一点就是心术要正。
对，然后真的变厉害的弟子，当然就要就是比较严格一点，但头脑不能太笨了、啊。这样讲有点毒，可是问题是，中医确实需要，不要说中医，任何一个学问，到某种程度上，你确实要某种智慧、聪明才智啊，不练智慧是聪明，然后也要某种的勤奋去念书了、啊。另外，我认为除了心正，那个当然是第一个的手法啊，那个这个对人好，这个心性，这个没话讲，道德水准这个是没有话讲，因为医疗这个行业，这个是绝对是，其实不要说医疗，任何的行业我都不会喜欢跟没有道德人在一起啊，不遵守法律。啊，其实很多很多利用中医赚钱，用各种名义赚钱的都很多。最简单就是一定是去在外面嘛。哦，聪明才智跟努力很重要了。啊，另外就是我觉得悟性，我觉得对人的敏感度很重要了。因为有些人很会写软件，很多人会写物理，这个数学、事实这样。你问他那个相对常论，哇，好厉害，Quantum Physics 也很厉害。可他对人没有一个敏感度，我觉得对这医生来讲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。对人的敏感度，你可以说 EQ 也好，对人的敏感度也好，所以中医其实应该说我医生啊，那中医更这样，因为中医更接近你的所有的生活习惯嘛。因为你问的问题、实问这些，不管是望闻问切，很多都跟生活习惯有关。然后甚至人家跟家人吵架，你都可以，都应该要知道。所以我觉得他对 IQ 的要求很高，可是对 EQ 的要求其实也一样很高。
敏感
那
词汇察言
敏
观
感
色。
对，那理论上西医也应该要这样，可是很不幸的西医走向越来越数字化嘛，就是人家说现在西医不看你的脸，甚至于你是男的女的都不知道，就只要看那个病例就 OK。然后常常有人说，哎，这个奇怪，你怎么因为忘记看生日，原来以为看小伙子，就发现是一个老头，那闹出很多笑话。可这却是真的，因为30、40年西医跟中医比较像，他会帮摸你的肚子啊，听听你的问题啊，帮你哈个啊。然后跟你聊天，成为朋友，可是后来越走向所谓的啊专业化，我们越来越像跟病人不要有情感，那就像机器人一样，我是一个专家系统一样。 这几年又开始变了，因为他们又发现说，跟病人以前跟病人不能握手，哈，你的医生查病房不能跟医生跟不能跟病人 hug。这10年来又开始改变了，建议老医生建议还是要跟病人 hug，知道他们家里的事情，他认为对长期对病人的医治会有好处啦。但是在处理开药上面，很多还是看数字啦。OK，所以你因为你要跟人有接触，对人的敏感度要够，哦，不只是 EQ，一个是说你被动的处理一些事情吧。一那个敏感度是你会主动的一些事情，像
对，
很多病人会问我说：“李医生，你为什么觉得我心情不好？”我说：“我看到你就知道你心情不好啊，你压力很大，是被婆婆欺负还是被先生欺负？”很多人开始就哭。他说：“从来没有人这样问过，可是我确实是这样子，因为你看久就有那敏感度，那你就要能够去挖掘，因为那可能是他的病根的原因嘛。但你要处理的时候要有 EQ 啊，你不要。”
对。
不要人家正在办离婚，你就说啊你怎么样怎么样，那当然你就哭得要死了，再也不再你也帮不，他也就很难过。所以你在接近人的时候，你要有足够敏感度，可是你在处理人的事情要足够的 EQ 啦。这点是我觉得是中医很特别的一件事情，也觉得我也认为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的，就是这10多年来中医的一个比较跟我原来背景不太一样的一个 training 啦。而且不管开公司工程。那个 investment banking，你只要头脑好，数字算得好，你管它怎么样，你人很踏实也 OK 啊，没有关系嘛。今天你算得好，人家就是你很会做公事诟病，你可能做人很烂，可是因为你公事诟病算得很厉害，商业模式的架构很厉害，那人家照样会跟你合作嘛。但是中医不行啊，中医你不是说人家合不合作，是你这样根本连病都看不好。
因为中医真的特别厉害，就是现在西医，因为我有朋友是专门做心理医生的嘛，就是你的西医它是分支会分得特别特别的细，但是中医就是中医。
我常跟你这样聊说，我其实花很多时间跟病人聊天，所以我其实很多病人都把我当心理咨询一样嘛。特别我们做最多是 marriage counseling，这个人家家里夫妇吵架，李医生你来帮我们调解一下什么什么，然后还有说爸妈跟小孩子，哎，李医生我孩子都不听我的话，你看病的时候能不能帮我讲两句？我说可以啊，所以最后小朋友可能比较相信我讲的话，然后就慢慢开始愿意吃药也好，愿意改变行为嘛。但是这也是对啊，如果你今天不用药，你靠讲话就让他变好，Why not？为什么不要？对，心理医生就是靠讲话嘛，不是吃药的那种什么 MD 吧，是心理医生都是靠叫 shrimp，就是跟你聊天哦。那中医也算啊。所以我常常遇到一些病人，他说：“哎，李医生，你跟我解释，他还不是聊天，只是解释病情。”他说：“李医生，你从来我这一辈子我70、80岁了，从来没有遇到中医跟我解释我为什么生病，跟我解释这中医的这些我的为什么，只是跟我讲什么都不讲话，给我开药方，甚至药方也不给我看，帮我下针，哪一个穴位也不跟我解释，就这样下了以后药回去吃，然后问一问，勉强跟你讲说祖传药方，告诉你个大概，那跟你讲你到底病在哪里啊？肾虚。”啊，湿热就讲完了。那
对，
你讲那么多，什么心脏传小肠，小肠热什么什么时候讲了半天。但是有些人还是很奇怪，我已经讲了生理学讲了一遍，他听了觉得道理有道理，医生讲的很实际的道理。所以我说，那到底我是湿热还是肾虚？又变成两个热，这个很不好。我觉得现在中医都把东西变成两个字做结论。我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还是气虚？我说我刚才花半个小时跟你解释你的生理学到底哪里出问题，你还在问我同一个问题，代表你根本没有在听我的话。
还是想要一个直接的答案了。
素食主义嘛？那我说，那你知道你是气虚，那你就自己去偷偷吃一些养生补气吗？那你知道你肾虚，你就去买自己去金匮肾气丸吗？很多都以为这样就可以治好病，错了，这是很烂的医生，这也是很烂的病人啊。所以自己当个好的病人，要教育自己，因为这样其实才帮助你自己。我们讲过，病人是球员，医生是教练，你自己当球员，你得要跟教练沟通后，你还是要自己要做很多事情吧。
其实主要还是要靠自己，医生只是辅助来帮助你的
至
人。
少你要负责收集你自己的资料吧，因为你看你有什么不好的期痛啊，哪里改变，我医生怎么会知道？中医不是靠 MRI 看 X-ray 嘛，当然看很多这些是你自己的反应。如果病人连自己都吃药都不知道，都不觉得这都不去观察的话，那怎么帮助医生？啊，就靠个把脉就可以，这是一个误解，望闻问切，切只在地市，而是只是 verification，其实没有那么重要。连李时珍自己都这样讲啊，平湖脉学的作者都开宗明义都在骂说，那个这些医生不会看病，望闻问切只知道切脉，然后其他都不行，然后根本是胡搞。那只是说他继续写着说啊，既然你们谈脉诊，我的脉诊就比你厉害，所以不如我来写一本书告诉你怎么脉诊。所以你看平湖脉学的序言就这样子啊，先骂人说靠脉诊是不对的。 只靠麦子是错误的，但是你们只靠麦子也没我厉害，所以我就写本书给你们。所以李时珍还挺，你说他很 ego 很高傲，是很强势，那也对啦，因为他自己看并不错嘛。
所以大多数人，就比如说，有时候看病的时候，就其实自己并不知道，就或者是一知半解对于中医这个东西，然后他就会来评价说这个医生好，这个医生不好，我看
对啊，
哪个医生好，
所以
对。
很可怕，就是说这些人。你真的不懂还好，因为反正就是，所以很多白人哦，墨西哥人他完全不懂，朋友介绍来的，反而简单。你叫他吃，他吃，然后后来就可以很老实跟你讲，他也没有任何判断。要不然你自己很了解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。OK，那你跟我讨论，你觉得那李医生这个，我看过一个什么什么医生写的文章，跟我有没有关系？哎，我很 respect，我不觉得你在 challenge 我，在挑战我。我觉得你这样跟我分享，跟我讨论，我很高兴。最怕那个一知半解，通常一知半解其实也没有半解啦，可能只有5% 解。2% 解，半解是50%，已经算是功力不错的哈。那两三 percent 听一些字就还先讲，其实很危险，其实自己害了自己了。你今天去开，你也不会是今天开刀开到一半干嘛？医生你让我把麻药去掉，我看看你开的对不对，我来帮你指导嘛，不可能的事情嘛。所以就是说，很多人就以为中医是这么简单，错了。如果你学到中医这么简单，代表你教你的老师或你看的书有问题。
刚好我们聊到这儿，推荐一下。我今天去看诊的时候，在李医生诊所，就是除了很多跟中医有关的书之外，还有很多就是英文的跟心理学呀，还有包括就是认知自己有关的书。然后我刚好今天在看那个《Think Again》，它里
OK，
面就提到我们说的这个。
这是我很多书了，以前是我的书了，所以很多书都插在我们储藏室里面，包括量子物理啊、商场上的反正就妈都零，如果书太多，那家里摆不下哦，把它，所以你看到的是少的。我们其实还有整个后面还有整个书柜放在我们储藏室里面
哎，
了。
所以您就比如说来诊所工作的员工，或者是说有学生，就是您对这个有要求吗？比如说，对于看书这一部分。
不是每个都喜欢看书啦，但是我认为学习是很重要。学习方法现在很多嘛，你听 podcast 也好，去了解事情，不停做不同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就算是你学习东西跟病人跟看诊没有关系，但是你对某种事物的学习，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。也
所
就是
以。
说，你对某种，一方面你对某种东西喜欢学习，代表你心智还年轻嘛，代表你愿意去 explore，就是探索这个人生。就比如说你对水晶很有兴趣，很好啊，你去研究水晶到底有没有用，可能跟治病没有用，只是玄学或是所谓能量医学，可能不一定是真是假，我们不做评论。可是如果你有兴趣去做，你的头脑就会往前走嘛。那你对自己的人生会继续训练，那你就会有这种斗志，我要往前走的斗志。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诊所的同仁都还挺愿意学习新的东西啦，不管是说学习怎么玩游戏好了，我们有位同仁非常喜欢玩游戏。他去学习什么关系也 OK 啊，不是只是一天到晚玩抖音就这样子而已嘛。他还是去学习新的东西，我觉得那个对人生、对整个诊所气氛、合作也好，帮助病人，因为他愿意学习，这个学习的干劲会在其他事情上解决问题嘛。今天病人打电话来说要什么需要帮忙，这很多不是我们该帮忙的事情，那我们还是要帮忙。比如说今天讲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我们曾经记得一个病人，后来因缘际会，他后来停止治疗，是因为他先生反对他用中医治疗。然后他那时候他说他有家暴，然后再报了警，然后我们也给他谈了很久，希望帮他忙。然后他后来就说他选择原谅他先生，因为他公公婆婆对他很好。我们听的当然是片面的 story 啊，另外一面我没有听到。可最近他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他说他先生反告他，找了一个律师反告他，说他虐待他跟虐待小孩，说有证据，然后申请了那个禁制令，他把他从家里赶出去。
天呐！
那因为律师比较厉害嘛，你愿意护律师就是跟对面不一样。啊，这位病人就很感慨，写个邮件跟我们诊所讲，然后就当然谢谢我们这个前面帮他忙啊，然后什么什么。可他最后写的4个字，我们不寒而栗。他写的来生再见。我们马上发疯一样，赶快处理，马上打电话给他，马上希望劝他不要去自杀。虽然不见他一定会自杀，可是马上去了解他的情况，马上去找寻这个 Sanacara 那个 Wellness Center，你知道每个 county 都有，然后有自杀防治人员，他们必要时候他们会冲到你家去帮忙嘛。那这不是我们诊所本来应该有的业务，因为他已经该快9个月没有来诊所了嘛。如果他被家暴的时候，我们是有责任要报啦。所以我们那时候问他说：“你有家暴，你有没有报警？”他说：“他已经报警了，也有验伤，所以警察已经知道。那当然我们就不需要去再去让他报了，因为他已经报警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有责任报警，医疗人员都有责任去报警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要得要 平抚他，给他一个情绪的稳定，我觉得是医疗人员，因为也算是一个朋友吧，但是大家就是总是见一，即使病人来一次，都是缘分嘛，就算朋友，所以他起到这四个字，我们就真的备战。真的，这我在看病到一半，然后前台把我抓出来，然后我们来讨论怎么去处理，然后我还要继续看下一个病人，但是我们要怎么去跟他联络。然后前台先跟他联络，之后我也上线，就是跟他直接打电话，就是把我时间都出来跟他直接谈嘛，因为毕竟医生他都比较信任，那我们就去了解怎么帮忙他。那就是当你愿意学习东西，回到学习，当你还愿意学习新的事物的时候，你对处理这些事情的能力就会比较高了。如果你变得很被动，我就是赚钱，我就是养家，啊，赚钱好辛苦，我要离个家，要放假又多，钱又多的工作，然后最好病人都不要来吵我，那这就不太适合我们诊所了。
这个跟本性有很大的关
是，
系，就
对，
真的是一
然后你会觉
看。
得说，那有些人会觉得说，这四个字关我什么事？我没有法律责任。你想到只是说我怎么保护自己，不要有法律责任。但是这不是医疗人员该有的本性啊！你应该是说，今天他这个人，就算是我们不是心理医生，我们也不是自杀防治中心，而且就是一个朋友跟你讲这四个字，你都应该要去帮忙。这跟钱没有关系，跟道德、跟责任都没有关系，就是人性的基本价值啊。
对，
对。所以，
啊，
我们常常讲到一件事，很奇怪，就是说，有人呐、啊，有很多人，不管是消防员也好，警察也好，或是路人甲也好，他比如说小女孩掉到急流里面，他跳水下去救她，结果自己淹死，小女孩得救，你觉得值不值得？因为他自己也可能有女儿，那他做这件事情，他的女儿是不是就没有爸爸了？但是他这个小女孩救活了，有没有价值？这个是心理学上所有的，我想很多讨论，你也可以去问 ChatGPT 分析，没有一个答案啊。可是后来他们去 interview 这些人，可能差点死掉，没有死，所以他活下来了。但他当初做一个正常人会觉得，头脑理智人会觉得你做一个很 stupid 的、很笨的一个决定，因为你的代价太高，而且你牺牲掉，你救了一个陌生人，可是你自己的家人会 suffer 很多，你自己生命有问题。可是那些人会告诉你说，我当时根本不会去想任何事情。我
是
只是
那个
那是我
moment，
该做的事情，
对，
所以他根本没有想到我这样下去我会死掉，然后我的女儿要 suffer，我的女儿跟他一样大，可是我只会想到说这个人需要救了，所以我觉得是基本的人性善良面吧。
我突然想到，我不是今天有跟您说，我就是跟我先生去爬那个 Half Dome，在优胜美地嘛。他最后在那个 Half Dome 上山的时候，他是有两条链条，然后你抓着那个两条链条上。我记得我前面那个女生就是有点瘦弱，然后所以我在后面走的时候，我其实是特别相信我自己的，我自己是肯定没有问题，但是我很害怕上面的人突然有人松手，然后摔下来。他摔下来了之后，他就会带着你，你下面的人就都会死嘛，从山上，我就会走得特别慢。然后我先生一直在后面说："你快点呀，你快点呀！"我上去的时候就跟他说："我说我前面那个女生，我跟她保持距离，是我真的很害怕她突然摔下来，然后砸到我身上，然后我就跟着她一起去。"死，然后我先生就马上说："那你不是有那个安全锁吗？他摔下来，你可以抓住他呀，就是你可以保护他。"我说："你可以，但是凭我对我自身的了解，就是我可以确保我自己是 OK 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如果别人有问题，我真的很想帮忙，但是我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在
对
当
啦，
下。
那帮忙人还是要自己垫垫自己，说你真的不会游泳，那下去救人是自己找麻烦嘛？你可以
对
用其他
啊。
方式，但是你有没有那个救人之心是很重要啦。
对，所以啊，我就觉得他好善良，我好不善良在那个 moment。
啊，所以我就觉得是，比如说你遇到一个陌生人，他突然钱掉了，你会不会提醒他？或是你今天听到，比如说你今天这也是医生的坏习惯了，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听到隔壁桌在讨论一些东西，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很容易解决，你要不要跟他们讲这个健康问题其实不是他们想那么复杂，他应该去做这些检查，或者他很危险。很多人说你干嘛管别人事情，别人也不见得 appreciate 嘛，不见得是那个。可是我认为他能不能感谢你，那不重要，重要是你觉得那是你人生该不该做的事情嘛？你
是
最后被
的，
他认为是怪人，那怪叔叔来跟我讲，很多年轻的女人在那边谈，年轻女孩在那边谈论他们的一些生理上的问题，那你谈你过去跟他讲，他可能觉得你在占我便宜，想要是想吃我豆腐。可是如果你问心无愧，觉得这件事是你应该做的事，其实你不是医生都可以提醒人家了。那这个才会让人性善良。我觉得大部分的人能这个社会能够存下来，我想这个的效应非常非常重要。这在很多动物中都有， 很奇怪，这在特别在人类中都有，这是无私的一个帮助人不求回报。他说这个是很奇怪，在我觉得这是人类演化下来，或是任何物种演化下，它能够生存的一个长久的基因的记忆啦。因为他知道说整体上来这样做是对的啦，
所以您是相信人性本善的吗？
不见得啦，但是他有善良那一面。人生下也会是贪婪的嘛，因为自己要吃得饱。但是你吃饱之后就贪啊，你本来一只牛吃得饱，你要养100只牛，100只牛不够啊，养10,000只牛才会变成富商，对，就会越来越贪婪。但是他基本上的欲望是有，但是欲望跟他的其他东西并不冲突。就是一个会救人的人，不一定是个好人啊，说明他是一个欺负老太太、老先生的流氓啊，一个扒手、一个抢匪。可他在某种极端、某种情况下，他可能会做出一些很不可思议的救人的事情啊。你知道 Marine 有一件事就是 "No leave no people behind" 吗？就我们以前讨论过，今天 Marine 今天去一个人，这个 Black Hawk Down 那个电影演过吗？你一个军人 left behind 在那边被人家抓住，你去救他可能会死100个人。你是 commander，你要不要去叫100个去救一个？你为什么要去救？你牺牲100个人去救一个，这是一个很笨的价值观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为什么 Marine 会说 "Leave no people behind"？就算是我知道是 Commander 是 Captain，我知道就100个人派过去会死光光，可是我可以救一个回来，我要做，因为这样才会有军心，任何人才会全力以赴。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今天全力以赴，结果我不幸的被捕了，被开枪了，我的 body，我的 brotherhood 会尽所有的力量，即使他们都死光了，他们还会来救我。所以在所有历史上面，美军牺牲是最少的。在所有任务之下，美军牺牲，你去算人数，其实在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Iraq 所有战争，我们先不讲这些战争本质上面是好是坏，那是政客在处理，然后是政客说去打伊拉克，我们不说打伊拉克是对是错，可在执行面，US Marine 做得很好，因为他实际上牺牲的人数跟他做的成就，实际上是全世界最少最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都敢全力以赴。所以你今天为了救一个人，牺牲了100个人，你会觉得在那个世界中很不值得。可是你在所有的 US Marine 的历史上面，他是绝对是值得，因为他牺牲率其实上是因为这样，大家都全力以赴，都去救别人，大家都愿意做，所以反而牺牲率是最低的。所以我认为这是在人类的基因中是有这个条件在，就是牺牲自己去救另外一个人，因为这整个人类的社会，这个 species 这个种族才会往前走啦。这在人类基因上，所以我常常说这种，你不要太批评。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不合逻辑，这不合逻辑。逻辑只是在某个小部分去推理嘛，你知道到底有多少的层面在？你要往历史上把，如果很多问题，如果你把时间线放长，把那个空间放大，你的思维会完全不一样。那很多人批评，像我以前讲过嘛，所以都会批评老板啊，这个老板很笨，做一些事情决定很差劲，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那样？所以年轻人很喜欢这样抱怨。哦，包括有些病人觉得，李医生，你这样怎么讲啊？这些就是初学者最容易做的这件事情，因为他们看的时间点太短，看的空间太低，所以他看的做看没有那个格局在。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在成长中，格局很重要，时间线放长，很多时间线放长，你的疑惑也好，你的困惑、病痛也好，都会看起来很不一样。
对，这个就是我们在一直谈的一个长期主义，但是真的是会有人去选择一个短期的快乐的。
当然啦、啊，因为短期快乐比较好，而且越来越严重嘛。因为抖音这些短视频会让你越来越往那个方向走嘛。因为10秒钟的影
快乐。
片比1分钟好，1分钟比5分钟的短片好，5分钟一定比2个小时电影好，2个小时当然比我一个月看一本书好嘛。就简单，所以人会越来越短视近利，很可惜这些人会被淘汰掉了。就会被别的工智能淘汰掉，所以你看，你今天去问 ChatGPT，曾经有人问过嘛？问了这个工智能说，假设人工智能哪一天要让取代人类，你会怎么做？人工智能第一条说，我会发更多的短视频，让人类头脑越来越笨，越来越心智越来越不成熟，越来越被这些控制，我会影响人类心智，所以慢慢他们的能力越来越差，那我们的人工智能就超过人类，听起来很可怕嘛？那实际上，当然它也是从人类想出来的东西去整理出来的，但是。其实上，它就是给一个答案，没有错啊。因为人类心智会越来越差劲，那就变成这些人，既然他已经不符合人类基本的价值观，那答案被机器取代，就没有什么抱怨的嘛。OK，所以就说，我会还是希望听众也好，读者也好，就是说，做自己认为只有自己做对的事情，把时间跟空间 哪高？你今天的钱，就像讲的，你今天赚再多的钱，如果时间拖到5辈子、10辈子，你今天的钱也带不到下一辈子，那你要带什么东西到你下一辈子去？听起来有点悬，可是你想想看，这是比较人生比较大的一个层面嘛。你今天急着要做一件事啊，希望用骗钱方式来赚到钱，所以可以买一栋房子、开台法拉利，很拽。可是你把时间点到你70岁、80岁，你觉得你的决定还是对的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就是把时间拉长，治病也一样。你今天有什么病痛，你把时间拉长，你才知道优先顺序在哪里嘛。所以我常常讲说，年轻人一生常常就是以病人抱怨最多的来作为他主政，来帮病人。对我来讲，我这个年龄这个接受的层面的病人，我会认为说，你跟我讲10个问题，我从我认为最需要、最紧急的那个开始，那可能是你最不介意的地方，可是你要来找我，就只能听我的话，因为你认为的问题，我认为不重要，只是带给你痛苦，可是不会造成你生命危险。当然，你的问题没有严重到会造成你生命危险，那当然是你的痛苦先嘛，没有关系。可是如果我发现有一个条件是对你的生命危险，随时会出问题的，那个另外一个痛苦，对我来讲，你不要要求我治，我不会帮你治，因为我要先解决比较痛苦的地方，比较有可能不是比较容易出人命的部分嘛，对啊，因为你把时间线放长了，你知道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东西的。
好的，最后这期结束之前，我们以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作为开头，我要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作为结尾。所以，李医生，你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以你现在活到现在的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经历，然后您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
啊，我觉得人生就在追求两件事啦，其实就是佛家讲智慧与慈悲啦。你今天不管是艺术也好，研究科学也好，其实上它是一种智慧的追求嘛。当然，佛教会说这智慧就是空啊也好啊，这个 illusion 也好啊，心念也好，那它有它的解释。我们不讲，先不要讲对或错，可那个智慧就是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方式嘛。所以你不管是艺术也好，音乐也好，其实任何一个，包括赚钱也好，都是一种了解这个宇宙的一个智慧嘛。
但是，就是智慧与慈悲这个东西，好像还是像在设的一个概念。
对，那慈悲是什么？慈悲就是说你能够对世界上所有都有一个同理心跟一个关怀，好，你可以说一种无限的爱也好，因为智慧得到你自己的平静嘛。
但是这个东西也是需要，不管是学习啊，还或者是说经历，你才能修来的一个东西。
对啊，但是那会是你人生追求的一个目标，因为发现你再怎么弄，最后你还是希望你人生能够快乐平静的话，其实这两项东西是最后是带给你人生这些最大的回报，也最大快乐、最大价值的两件东西啦。我
所
知
以，
道听起来有一点点悬，可是实际上你会发现，最后这些不管是成功的人、失败的人，然后临死临终的人，活得久或短，最后你都可以用这两个现实来做他的这个人生的追求的一个总结啦。
好的。
所以智慧之杯，再跟大家 share，这个是也是佛教的一个，我想不止佛教，很多的宗教、很多的哲学都会最后你，只是说大家对智慧的定义可能有点不一样。赚钱算不算一种智慧？当然是啊，但它层次比较低嘛。但是它也是一个了解人类社会运作的一种方式嘛。
是，哎，所以李医生，你认为，前世流向有能量的人吗？
回到我们讲的，一直讲的有点。
是有点悬了，是吗？
在能量理论就是说，我还是认为这个世界上就是我把它叫做能量的 flow 啊，energy flow 的这个一个想法，就是说任何东西、任何一种能量是走它最阻力最小的路径嘛。那你怎么让快乐能量经过你？因为你提供快乐价值给别人嘛，
对。
对不对？所以你越提供某种价值给别人的东西，就会越多的快乐经过你。你越抱怨，那就越多抱怨事经过你嘛。你可以越来越悬，但是这一点在科学上面是承认的，在商场上也承认，在佛经上、在圣经上也是承认。就是说，你看任何的这些古老智慧，基本上你如果把它扩大到某个层面，跟一个时间点上面的扩大之后，发现这个基本上似乎是一个可以在任何学科、任何理论、任何哲学上面找到一个共通性。那如果你希望钱流得更多你，那你当然要提供更多的钱给别人嘛，就价值了，不一定是现金。如果你认为钱是一个价值的话，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价值嘛，就是你今天价值先存起来不花，你今天明天说我这个价值要换成车，要换成房，要换成出去玩，那就是一个价，一个 value 嘛，一个价值嘛。那你只是把它存成一个数字而已嘛。那你希望这个数字越大，那当然你要提供更多价值给别人啊。你随便所有的商学院都是跟你讲说，你怎么提供价值给别人？你要好的 marketing 啊，了解你的产品，你要有价值给别人，人家觉得这个买你的东西物超所值啊，对，你的服务要好啊。 其实你都是提供价值给别人啊。那
对。
你提供价值给别人，你医生很专心帮他看的，也是提供价值给别人啊。对，那歌星更不用讲，他刚才讲情绪价值，人家很嗨啊，那也是一种价值啊。那你越给人家价值，那更价值就更经过你的这个人嘛。那价值当然今天价值多，你当然就可以保存一部分嘛。
对啊，所以钱是真的能流向有能量的人的，
你可以这样讲，但是
就是
不
比
要
较绝对的一个讲法
对
嘛。
我不要就是说不要忘记这个刚才讲这个主力，其实你要再想选一点，有2个方向，一个是你做什么事跟你的心态嘛。你不去做事，像《秘密》那本书的 Secret，一天到晚说你对镜子讲说我是百万富翁，我是千万富翁，我是明星，自己装作自己很高那个，说啊这样说吸引力法则事情会来，结果几个人成功的？Pretty much not nobody, right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只是在幻想啊，你没有在做事啊。哦，那有些人做事，我很努力做事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心态不正啊，你今天你很容易去经营一个医馆，你只是为了想要赚钱呐、啊。你不是真的想要关心这些人，所以你在心理上并没有真的有一个价值，说我要帮助这些人，你的心态上没有一个这个价值在，那你当然就只在做一半的功夫。所以刚才讲这个提供人家价值给别人，不要忘记心态，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阻力。如果你现在就是我就是敛财，我就是想要很快发财，那李医生说今天能量主义，所以说我提供价值给别人，我就会赚很多钱。没有啊，因为你心态不对，那个阻力可能更大嘛。所以，这个在心理学上也都是合理的。我们以后可以找一个时间来谈哦。以后可能会写一本书，我认为那个可能是我目前对人生最大的体会了。就是说，你这个阻力实际上是实际操作面，你做的事情，你该做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要做你该做的事情。另外是你的心态要对，你的阻力才会下来了。那你会发现，你的帮助你的人越多，那这讲也很正当你对人都真的诚心帮助人，当然就会遇到很多人愿意诚心帮助你。这讲也是觉得不需要这样的事情，可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子。不管商场上也好，做生意也好，你教学也好，你真的想帮学生忙，当一个教授，你会想要做。那通常当然学生的给你反馈会多，你的教学就越来越顺利嘛。对，所以说提供价值给别人，在这个你要做的这2件事，是一个你该做的事情，一个是你心态上要对。这两个是同时构成阻力。OK，那如果你愿意去做的话，会发现你提供今天就算是你今天人生是以赚钱为主，我们不要说它是错，但是你要提供价值给别人，所以钱会留在你身上啊。如果你心态只是敛财，那不是啊，你是敛财的心态会在你身上发生越来越多。那今天你的顾客来也只想从你身上敛财，你就被人开始被人家骗嘛。然后你开始抱怨，你要买东西要可以退货，什么什么，所以你的心态不对啊！你现在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敛财，你知道为什么？这2个是不一样。如果你诚心诚意说，我希望借由正确的方式得到金钱，那你当然心态是正的，你做事方式也是最对的，那当然你的金钱就会越来越多嘛。
是
所
的。
以，诚心问自己的心态很重要。所以很多病人也有的一样的问题啊，他口口声声他病要好，可他做的事情没有啊，他心态也没有真的想要变好，他只是想要就是觉得我什么事都不想管，我好痛，你就给我一个 pill，明天就会好。他只是想求一个捷径嘛，捷径他越这个奢求的捷径，这个捷径乱七八糟捷径就越往他身上跑，那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答案。对，就变成说自己想想看，就说你今天在，就这个有可能讲到吸引力法则也对，但是不要忘记吸引力法则只是一个很粗浅，有一部分是他只是想到你想的方法会吸引，不要忘掉你做事的方法更重要啊。所以
对，
做事跟心态两个如何去配合，那就发现说其实可以解释，基本上不管是物理学上的真的这个能量的流通，其实这是 universal law，这是已经 given 嘛，在物理上是对那。从物理到电机科学到什么都是一样，那到哲学到宗教，其实上我觉得最后的 common ground 就是这个理论，就是能量是从它最低阻力的方向去走
对。好的，大家拿小本子记
的。
下来。我回去听完这一段，我要好好的再总结总
我
结。
们可以再聊一聊，以后下次哪一集如果有时间，我们再聊专门这一部分。这部分希望我哪天有时间把它好好写成一本书了。
对，我觉得会一定会非常非常
那
的。
这个就有点悬嘛，因为我不希望马上这。就是
但是
同，
我每一期都会问跟玄有关的问题。
对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想通的人心情会好很多。我为什么要对别人好？对自己好嘛？佛经也是这样想，那个圣经也是这样想，就是说你对别人好，你因为你诚心帮助别人，即使你那个时候的反应不好，就是一个傲客来找你，一个明明就是毁谤你或什么样，可是你对别人好，你的这些其他好的能量会经过你嘛？
对，但是现在大多数人也会听到一个这样的概念，就比如说我对别人好，这个钱会流向我，他就说，嗯，那我就好对，那我就现在开始对别人好。但是他想要的那个终点，是因为我最后想要那个回
对，
报。
心态错了，
是的呀，
要
这
你
不是
心
真
态很
正。
重要，心态的阻力太大，你这个做事做了很多也是白工嘛，因为不要忘掉，你两个阻力都要减低啊。那我现在就是我就是对人好，就是我要，所以我们也提过嘛，你去捐钱盖庙，到底是好事坏事？很多人说我做善行做积阴德，那很多佛经跟我说不是啊，因为你的心态，你盖庙就说因为我要利用盖庙捐钱来积阴德。你这
对，
个想法出来，你的就没有阴德了吗？你是来做一件事情，所以你先不管说这阴德有没有这回事，我们先做不做评论。这每一个人不同宗教有不同的想法，但是即使以佛教本身这基因，不要说佛教，这中国的传统哈，这不一定是佛教，这基因其实佛教更玄，我们可以讲更多啦。但是可以从内观开始谈起哈，这个可以讲很多，包括有没有所谓的卡玛，有没有所谓业力，这可以讲很多。遇到一个很高深的法王说 There's no karma，身上没有业报，可他这讲出来的话，所有学生都哗然。但是你听他真的听懂，知道是为什么，这以后可以来讲佛学。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那、这个就是说。是你的心态非常非常重要了，不要认为说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时候，我其实为了赚钱，我要怎么样，可是我做得很漂亮啊，我都很认真，我都很执行，可是你心态不对，你的阻力不断的增加之后，你也不能怪别人为什么你没有成功啊。所以又回到你刚才讲成功是什么，你的成功就是只是钱，钱不见会来你的口袋里面，因为你的心态是错的，所以你的成功。那黄仁勋没有想要钱啊，他是想把事情做对啊。那当然，钱是附属产物，OK 啊，因为他对钱的阻力很小啊，因为他把价值，他的 GPU 确实很有用，他的很 persistent 的一个心态，做了二三四十年，公司要倒了，他也要继续撑下来，所以他对心理上都对钱的阻力很小，他在实质上行为对钱的阻力也很小，因为提供很多价值给别人，他现在变成很有钱，你不觉得惊讶？但运气也很重要了，这不是那么单纯，但是至少说他把他阻力减到最小了嘛。
好吧，
OK。
下等着李医生出新书，然后告诉大家一个方法，怎么把这个阻力降到
这个
最
可能要
小。
很久以后，我好多本书还在丢，还没有写好。那 光写中医跟治癌、防癌跟肝抗癌都还没有写出个八字来，这个已经被出版商盯得不行
盯
了。
上了。
等到这个写完了，再教学之后要退休，真的要退休都可能会来走玄学了，可能还得先教算命嘛。那个这个比较能够。不清谈，至少有一些东西可以算的东西的东西先教，到最后这个所谓的能量理论，这个就更玄，玄上更玄的事情，你根本没有办法验证嘛，是一种人生哲学的时候，那以后再谈，在最后再来谈。
对，我先那个啥，拿上号码牌，排着队。
OK，
好的，我
好，
们
那
谢谢李医生，谢
拜
谢，拜
拜，拜
拜。
拜。